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你好呀，我是孟一。节目开始前，想和你分享一则我们的招聘信息。生动活泼正在招聘全职伙伴和实习生。如果你在商业科技内容撰写、声音设计、节目营销还有人才发展方面拥有相关积累和职业目标，欢迎给我们投递简历。具体信息可以点击本期节目的单集简介中招聘入口来了解详情。好了，招聘信息就先分享到这儿，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1日星期五，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百度未来对人工智能业务有些什么样的规划？迪士尼在新兴市场印度又进行了哪些调整？用 OpenAI 的技术来做在线客服会有怎样的表现？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的咖啡豆回复时间里，我们会来回复一位叫做鱼子酱的听友，他关于奢侈品为什么频频涨价的问题。这位朋友他发现春节刚过， LV 最近又再次上调了他们部分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售价。他表示在他的印象里， LV 在去年已经涨过价了，而且好像除了 LV， 其他的奢侈品牌比如说香奈儿、爱马仕等等品牌几乎也是年年都在涨价。所以他很好奇，为什么本来就卖得很贵的奢侈品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之下还要频繁的涨价呢？涨价又会给这些奢侈品品牌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的咖啡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百度去年业绩超预期，未来将继续加码生成式 AI。2月28日，百度发布了2023年第4季度以及全年的财报。百度去年的营收和净利润都超出了市场预期，他们第四季度的收入也达到了350亿元，其中占据了一半营收的在线广告仍然是百度的第一大收入来源。对于备受外界关注的 AI， 李彦宏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大模型为百度云业务带来了大约6.6亿元的增量收入，文心一言的日调用量超过了5000万次，并且推理成本也降到了去年三月发布时候的1%。关于 Sora 出现后，百度是否会跟进开发视频模型，李彦宏回应表示，百度会采取应用驱动的方式，让用户和客户来告诉公司应该在哪些方面来进行改进。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百度曾经和阿里巴巴、腾讯并驾齐驱，但自从2019年百度广告收入大幅下滑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将资金投入到自动驾驶、 AI 还有云业务等等技术领域，寻求新的收入来源。不过目前来看，百度最新季度的收入增速和今年以来的股价走势仍然落后于微软、 Google 还有 Meta 等等国外的互联网巨头。爱奇艺再次实现全年盈利。和百度同一天发布财报的其实还有爱奇艺。有数据显示，爱奇艺全年的营收达到了319亿，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2倍，创下了历史记录，这也是爱奇艺历史最佳的年度业绩表现，在2022年之后再次实现了年度盈利。爱奇艺的会员服务已经超过了广告，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占到了总收入的60%以上。截止到去年年底，爱奇艺的会员数已经超过了1亿。另外，爱奇艺也在持续的推进降本增效，去年他们的内容成本下降了2%。爱奇艺的 CEO 龚宇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他们今年的定位仍然是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而且要求利润增速要高于收入增速。在降本增效之外，自制原创已经成为了爱奇艺的重点方向。去年爱奇艺上新的重点剧集当中，原创数据的占比超过了65%，成为公司史上年度新高。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爆款剧集对于爱奇艺会员服务营收的拉动是十分明显的，狂飙也是爱奇艺成立13年以来流量数据表现还有收入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剧，精品内容仍然是长视频目前最重要的竞争领域。迪士尼和信实工业在印度成立价值85亿美元的合资企业。2月28日，迪士尼和印度最大的企业集团信实工业宣布合并他们在印度的媒体业务，包括电视和流媒体资产，成立合资企业，估值达到85亿美元。其中，信实工业将拥有至少61%的股份。不过，由于双方还在计算各自资产的价值，持股比例可能还会有小幅度的变化。2022年。信实工业旗下的公司击败了迪士尼，拿到了印度板球联赛的转播权。 这也导致了在去年年初迪士尼的流媒体服务首次出现了用户减少的情况。路透社指出，迪士尼和信实工业成立合资企业之后，他们也就拥有了印度最火爆的体育赛事板球的流媒体和电视版权，他们也将在印度市场拥有超过7.5亿的观众，同时也能够满足全球印度裔侨民的需求。不过这次合并对于迪士尼的印度业务估值只有30亿美元左右，远低于2019年的150亿美元。另外，在美国的传媒领域，根据 CNBC 2月27号的报道，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也暂停了和派拉蒙全球的合并谈判。之前华尔街分析师就警告，这两家背负着传统电视资产的公司合并，可能会使他们陷入数十亿美元的不可持续债务。游戏公司异电将裁员5%，游戏行业的裁员趋势仍在持续。2月28号，游戏公司异电宣布将会裁员5%，大约是670人，原因是客户需求的变化以及公司自身的重新定位。他们还准备减少办公空间的占地面积，同时异电也将会停止开发一些游戏。游戏新闻网站 Video Games Chronicle 的消息显示，异电正在开发的授权 IP 游戏中，《星球大战》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被确认取消，黑豹还有钢铁侠的游戏仍然在推进。娱乐媒体 Deadline 认为，游戏行业的裁员趋势仍然在持续。今年1月，拳头游戏宣布裁员11%，微软也计划从动视暴雪和 Xbox 游戏部门裁员1900人。而就在这个周二，索尼表示将会裁撤 PlayStation 部门的900名员工。根据彭博社2月17号的一篇报道，在今年刚开始的2个月时间里，已经有超过6400名游戏工作者失去了他们的工作。瑞典先买后付公司 Klarna 计划在美国上市。根据彭博社2月27号的报道，欧洲的先买后付公司 Klarna 正在推进在美国的上市计划，这可能会成为今年最大的 IPO 之一。Klarna 最早可能会在今年3季度上市，他们希望自己的估值可以来到200亿美元左右。在疫情期间，网络购物的需求大幅度的增加， Klarna 先买后付的模式允许客户延迟付款或者是分期付款。2021年6月， Klarna 的估值最高达到过460亿美元，但是由于美元加息等等宏观因素，他们一年之后的估值又下跌到了67亿美元。Klarna 官网的数据显示，他们在全球45个国家开展业务，用户大约是1.5亿，每天会处理大约200万笔交易。在2月27号， Klarna 还表示，基于 OpenAI 技术的虚拟助手 AI 聊天机器人已经处理了2/3的客户服务聊天，并且 AI 助手的客户满意度和人工客服相同。他们预计 AI 技术可以帮助他们在今年节约4000万美元的成本。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走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我们的一位听友鱼子酱，他注意到春节过后 LV 再次宣布涨价，其中他们的热门产品水桶包的价格上涨了1000块，而牛角包也从原来的18500元上涨到了19400元。其实去年下半年 LV 已经上调了部分产品的价格，而其他的奢侈品品牌比如说爱马仕也几乎每年涨一次价，所以这位听友也想知道奢侈品品牌们仍然持续涨价背后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其实根据福布斯中国的报道，最近几年来 LV 平均每年大约都会涨价3次，其中他们的热门产品也就是我们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迷你水桶包，它的涨幅更是一度超过了20%。而与此同时，其他的一些奢侈品品牌也确实是在频繁的涨价。生活方式研究机构耀客研究院发布的2022中国高净值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最近3年以来， Chanel、 Gucci、 Prada、 迪奥等等头部奢侈品品牌的包袋平均涨价的幅度已经超过了32%。零售咨询机构 Edited 也发现，从2019年以来，美国在线销售的奢侈品平均价格也上涨了64%。那对于涨价的原因，奢侈品品牌的官方通常都会说啊，这是因为要对抗通货膨胀，或者说是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等等。但实际上呢，奢侈品涨价的幅度通常都会高于通胀的。 The Business of Fashion 的数据显示，几十年来奢侈品价格上涨的速度都是通货膨胀率的2倍以上。纽约时报的分析也认为，奢侈品售价不断上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长期的行为，也很难把它归咎于是外部环境的短期变化。那么这些奢侈品品牌为什么想要频繁的涨价，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原因之一，专注于服务那些高端消费者。 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受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放缓等等因素的影响，过去曾经具有一定奢侈品购买力的中产消费者正在逐渐减少奢侈品的消费，更加关注于购物的性价比。但是与此同时，那些资产达到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却在扩大他们的消费支出。根据市场调研公司伯恩斯坦的分析，2019年会在设计师品牌门店内花费8000元的人，在2022年将他们这部分的预算削减了一半。那相比之下，2019年就会在店内花费大约40万人民币的富裕消费者，在2022年的消费金额却增长到了100多万人民币。事实上，超富裕人群一直都是为奢侈品牌贡献最多营收的消费者。伯恩斯坦的分析指出，大多数奢侈品品牌有40%以上的销售额都是来自于5%的超富裕人群。2022中国高净值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在中国净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人只有3%，但是就是这3%的人群却为奢侈品牌贡献了80%以上的销售额。所以面对消费形势的变化，奢侈品牌为了持续的盈利，就会选择频繁的涨价，以此来更加专注的服务那些拥有稳定购买力的顶级客户。原因之二，维持高端的品牌形象。对奢侈品品牌来说，提高价格也有利于维持他们在消费者心目当中的高端形象，进而增强他们的品牌吸引力。在经济学里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凡伯伦效应，它指的是消费者对于一种商品需求的程度会因为它的标价提高而增加。而在奢侈品领域，不断上涨的价格不仅无法降低人们的购物热情，反而更容易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这背后和奢侈品定价的本质是有关系的。商业研究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和根据成本和质量进行定价的传统定价模式不同，奢侈品的价格除了可以代表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更是买家财务实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而且提高定价也有助于提高奢侈品的排他性和稀缺性。在大多数人都因为某个物品价格过高而被劝退的情况下，有能力购买这件物品的人往往就能够获得更强的满足感和自豪感。香奈儿的欧洲总裁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为了拥有奢侈品品牌所代表的高端专享权，消费者愿意不断地追逐品牌涨价的脚步，为他们支付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溢价。在奢侈品行业遇冷的2023年，顶级奢侈品牌爱马仕坚挺的业绩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2023年爱马仕的营收和净利润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他们的股价也因此创下了历史新高。原因之三，二手奢侈品转售价格高昂的情况下，主动提价能够保证利润。根据投资机构贝恩的数据，2023年全球奢侈品转售市场的整体规模在4年内大约翻了一番，其中超过40%的二手奢侈品消费者都表示，他们买二手就是为了能够拥有那些在一级市场上一货难求的热门产品以及一些限量版的单品。而在二手奢侈品的价格上，有62%的二手奢侈品售价也会高于他们的购入价格。比如说在爱马仕的精品店，顾客花费大约10000美元就能够购买到一个基本款的铂金包，但是如果向奢侈品二手经销商来购买，则需要花费24000美元甚至是更多。而这也就让奢侈品品牌意识到，消费者对于部分产品的价格接受度其实要比品牌现在的定价要更高，所以他们也就更加愿意主动地来提高一级市场的售价，来获得更高的利润。不过奢侈品的涨价策略也并不是总能带来积极的效果。首先，奢侈品用涨价来吸引顾客的策略并不适合所有的品牌。欧洲高等商学院的一位教授表示，奢侈品是一个界定模糊的术语，而在定价策略上，入门级的奢侈品和高端奢侈品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高端奢侈品的主要消费人群是那些超富裕人群，所以提高价格当然会获得各种好处，但是对于定位不够那么高端的品牌来说，涨价反倒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出现中产消费者买不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也更愿意花同样的钱去买更加高端的奢侈品现象。比如说2012年定位轻奢的一个英国包袋品牌叫做 Mulberry，他们为了从负担得起的奢侈品的这个定位转变为更加高端独特的定位，把他们的产品价格提高了12%，推出了许多价格超过9000人民币的包袋，结果却导致多次收到了盈利警告以及股价暴跌和 CEO 的离职，最后又不得不再次将他们的产品价格调回到4000到7000人民币的区间。那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如果说你喜欢的服装或者是配饰品牌涨价了，你还会继续购买吗？ 在你的印象当中，最近几年涨价比较明显的品牌或者是商品还有哪些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那这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咖啡豆回复，再次感谢鱼子酱给我们的投稿。如果你也有日常生活当中的新发现，别忘了和我们来分享。 Show Notes 也就是我们的单集简介当中可以找到具体的传送链接。当然你给我们的咖啡豆的投稿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音频，如果合适的话，说不定你的声音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早咖啡节目当中。好了，周五版本的生动早咖啡就是这样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一早再见啦，拜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新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